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整体配合与慈悲》。说一件在同修家发生的事，看对其他同修认识整体配合方面有帮助没有。我去同修家给一些资料，一会儿来了另两位同修，发现这个同修的家人同修瘦了很多，一问才知被色魔干扰。他总是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致使他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学法走神，练功时间觉得没精神就不练。开始我们只是在分析他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然后建议他怎么办怎么做，然后叫他吃东西，他还是说不想吃，说明大家的分析和建议的效果不好。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同修都认为是他个人的事，分析和建议是站在旁观者的基础上发出的。后来要到发正念时间了，我们交流后说，按照师父的法，我们看到什么都要向内找。为什么同修被邪恶干扰得如此厉害？是不是我们空间场也不纯净，也存在色欲这些败坏的物质？如果我们自身很纯净，根本不会让我们看到，因为那些不好的物质在纯净的空间场当中自己就会解体，不会表现给我们看到。世尊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既然被我们看到，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清除解体我们自身和同修空间场中一切不正的因素和物质，纯净我们的空间场，以纯正的心性去做三件事。交流完后，我们告诉那位同修说，现在邪恶专你的思想控制，想达到毁掉你，要你的命的目的，这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们现在一起否定他，清除他给你造成的一切干扰，走师父安排的路，然后我们一起发正念。正念发完后，那位同修顺利喝水吃饭，人也精神起来。后来从这件事中体会到慈悲在一个层次的展现，当看到同修或周围常人有不正的表现时，指责与所谓分析评论都是旧宇宙为思为我，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旧观念的体现。所以旧宇宙生命一切自救的手段就是毁掉他看不上的生命，但是他不知他看不上别的生命，比他更高的生命也看不上他，也要毁他，所以他们自救的一切行为造成他们最终的自毁。师父带着我们从旧宇宙的局限中跳出来，我们要修成为别的生命活着，为宇宙真理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要求我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要求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所以当我们看到别的同修表现不正时， 真的不要把它当成是同修本身如何如何，那并不是同修先天的真我的表现呢，那只是他为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在这个低层空间中被低层肮脏的因素制约，而他自己又没修到不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的层次而已。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内找，清除自身空间场同样存在的那些肮脏的因素，同时帮助同修从法理上认识提高上来，一起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因素，一起走正路，整体提高，一起回归先天纯正的自我。我现在悟到，一个生命如果能够对身处困境的生命感同身受，深深理解包容，并且当作自己的问题去解决，这就是慈悲的境界在我所在的层次的展现，为他的生命和宇宙体系出了问题才能自动修复圆融，为他就是为己，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宇宙中的一个粒子而已，只有宇宙的法理圆融不破，身处宇宙中的生命才能圆融不破。师父在红云三注诗中说，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注诗正法祖邪风。看到当地同修包括我自己时常被指责戒备埋怨这些低层败坏的物质因素干扰，在同修中造成间隔，在做三件事上达不到拧成一股劲，在帮助走过弯路的同修和救度我们讲真相的生命方面存在障碍，所以写出自己的一点浅悟，加强自己正念的同时，希望对同修有帮助。感谢师尊让我体悟法理，从狭隘的自我中走出来，相信在师父的正法洪流中会荡尽和洗涤一切不正的因素，使得救的众生走向光明的未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有师在有法在，坦坦荡荡过大关。一、精神上过的关。2009年8月中下旬，本地区公安分局及国保大队几名恶警闯入我家，强行将我绑架到国保大队，同时劫走我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和财产。我严厉地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他们不听，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在国保大队里，恶警把我双手靠在椅子上，把我坐的椅子移动到会议桌的一头，两恶警在两边站着。我是大法弟子，心中有师父。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正告他们，你们一直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你们的名字已经在明慧网上曝了光，并对他们讲真相。共产党从巴黎公社的造反起家史，到苏联的历史，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解体和苏联的解体史，现在只剩下中共，也是不得人心，因为他害死了8000多万无辜的同胞。接着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一刻，师父把我的智慧打开了，内容和语句从我的大脑里源源不断地展现出来，不需用心想，只是动动嘴，整个过程他们明白的一面都静静地在那里听着，没有吱声。我成了主讲，当我讲到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时，站在左边的恶警感到吃惊，没听说过。我说，那你们就找出来，在中国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不准练法轮功。基本内容讲出来了，我挪了挪身子，左边的那个恶警说，不要动，越动手铐越紧，是师父借用他的嘴来点醒我。刚才在警车上，我不配合他们的行恶，是他发泄私愤，用力抖动靠在我手上的手铐，手腕已经破了皮，手铐镶进肉里，有些肿痛。 我严肃地说，把手铐打开，并问道，手铐是靠什么人的？站在右边的恶警回答，是靠杀人放火打架斗殴的。我说，我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打架斗殴，你们为什么要铐我？打开。他说，把手铐打开，你就说做了什么事，说不。我没有搭理他们，我认为任何一种回答都是配合了他们的命令，他们是不配审问大法弟子的。我在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请求师父的法身加持弟子，不承认邪恶对我的迫害，同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要冷静理智，关键时刻一定要理智。过了一会儿，他把手铐打开，他们真的没有再审问什么，也没有叫我签什么字。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在零口供、零签字的情况下，就把我羁押到本市的看守所。他们在看守所办理手续，我在旁边发正念。手续办完了，一个犯人投问，打了呗？押送我去的恶警问，什么？犯人投说，打了不？恶警说，打了打了。我听懂了他们的对话，立即发出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敢打我？这一念发出后，我面带微笑，心态祥和地被带进23号牢房。那个犯人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笑得出来？我当时也觉得奇怪，怎么会面带笑容？其实真的是慈悲的师父在呵护着，使弟子没有一点恐惧。这次被恶警绑架，从表面看是一位同修被迫害，证件不足牵出了我。我家是一个资料点，满足身边同修的资料供应。近期接受了一个新的项目任务，自己又想开辟另一个新的项目，加上家务事，这段时间里学法不静心，练功不能保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还牵扯着技术同修一起忙得团团转。现在想起来，是我的空间场不纯，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红衣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在黑窝里，我静心背法，有时间就发正念，解体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解体操控本地区国宝大队，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务人员背后的黑手烂鬼。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我们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我做真相资料是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那些被恶人抢走的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盘，不是邪恶迫害我的证据，也不是什么判刑7年8年的罪证。认识明确了，我的心是坦荡的。23号牢房的老头已经明白了真相，后来据同修讲，警察在遣送他去省监狱时，他也是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走出牢房的。有几位普犯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有的已做了三退，其他的新来的普犯，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能理解的做了三退，不理解的给以后的同修讲真相做了铺垫。牢房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真相短语，是前面被迫害关押在此同修留下的手迹。我与技术同修是单线联系，不希望同修被牵连受迫害。我用意念指挥我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功能与公务员们沟通，请你们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多迫害一名大法弟子就多一份罪行，现在停止参与迫害，认清自己的罪行，大劫难来时也许还有机会留下来，将来法证人间时，你们的子孙会问，当年大法在遭受迫害时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我想等他们来提审时，我一定要把上面的想法告诉他们，让他们人的这一面也要清醒，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上文提到右边的那一位警察国宝大队长，后来真的离开了此单位，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4天后来了一位同修，他们是在小组学法时被恶警盯上，5人同时被绑架，因他没有报姓名，就把他羁押到看守所。我们俩一起学法，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捣毁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及其黑手烂鬼， 同时感受到外面的同修在发正念加持我们，能量场很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师父也在看护着弟子。一天晚上睡梦中，在一个很大很明亮的大剧院里，剧院楼上楼下坐满了大法弟子，连主席台下面的两边都坐满了同修。师父在主席台上给弟子讲法，我坐在主席台下边右边的最前一排，看不到师父。醒来后悟道，虽然看不到师父，其实我就在师父的大法场中，师父就在我身边，这是我更加坚定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他们没有提审我，一次都没有。捕犯们觉得奇怪，我和同修心里明白他们不配。牢头说，你不用提审了，根据国家目前对法轮功的态度，直接批劳教。我发出一念，人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第30天的早晨，看守所的警察叫着我的名字说，收拾东西，同修和一些捕犯帮我整理行李。有个捕犯依依不舍地哭了，一离开23号小牢门，从我心底里迸发出宇宙中最强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自由，迫害有罪，连喊4遍。那一刻真的感到唯我独尊，天清体透。黑窝里的警察捕犯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这里，花草树木一切众生都听到了这洪亮的声音。当我走出中牢门，一位工作人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中门怎么打开。一出中门，看见两男两女恶警在那里，我要求无条件释放回家。一恶警说，到时让你回家。我讲，你们助纣为虐会有恶报的。他们强行把我带上警车，一上高速公路，警车坏了，不能向前行驶。一恶警说，提前怎么不检查一下？另一个恶警回答，前天才大修回来的。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忙，护法神也在阻止此次迫害事件。通过电话联系，调来一辆私家高级小轿车，他们各自对小轿车赞赏一番。我用意念与小轿车沟通，你也是一个生命，是有灵性的，不能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要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将来我修圆满了，你会有福报的。思维传感回答我，放心吧，要把你安全地送到该去的地方。我不想该去什么地方，也不想有什么结果，稳定心态，一心不乱地发正念。到省劳动教养所体检，身体不合格，严重病象，不敢收留，又随着小轿车一起往回来，真的见证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衣二师徒恩。回来的路上我没有放松正念，也不能生欢喜心，当天下午无条件的释放回家。此时此刻，另外空间正在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的正邪大战。反映到这个空间是，天开始慢慢的下起了小雨，紧接着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二，肉体的过难，也许是我当时忽视了否定严重病象这一念。回到家中不久，邪恶的旧势力把病象严重的反映到我的肉身上来了。初期表现是胸闷、气喘、头沉，整个身体从上到下像是被捆绑了似的，发正念时坐不住，头晕、呕心、想吐，甚至感到心脏从左边往右边扯动。与此同时，丈夫要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说没事，我有师傅管。他说，没事，恶警会放你吗？检查一下放心些，没事更好，有事的话早治疗。他叫来了我姐姐弟弟，让我去医院。我还是那句话，没事，我有师傅管。说是没事，可是我的身体一天天的在难受。我当时想，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我首先应该打电话请同修来帮忙，一定要闯过难关，也一定能闯过去，因为我们有师傅在看护着。同修给我送来了近期明慧周刊，我从周刊上看到明慧网上的大陆大法弟子第6届法会征稿已经开始好几天了。我问同修，你们写稿了吗？有的说没什么写的，有的说不知道怎么写，所以没动笔。我与他们交流应该写稿。 法会是师尊给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对于网上法会，我谈一点形式上的认识。大法没有迫害时，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各地区经常开法会，那时同修们都积极地参加，胸前佩戴着法轮公章，手上拿着垫子，庄严肃穆地进入会场，静心地听着台上的同修发言。现在这种形式被邪恶破坏了，是师尊慈悲大陆的大法弟子开辟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网上法会，大陆同修写出心得体会交流稿，是去参加法会向师尊汇报，交流文章在网上发表出来，是同修在法会上发言。我动了一念，我们的法会我要参加，这一念一出，立刻全身被捆绑的感觉消失了。我知道在这一问题上认识提高了，是师父帮弟子消掉了一大块黑色物质，真是无求而自得啊。悉尼法会讲法，我以我们的法会我参加为题写了一篇交流文章，投给明慧网，重在参与。渐渐的，身体的皮肤开始出现红点点水泡，奇痒难忍，抓破皮淌的是红水，解渴疼痛，再痒再抓再解渴，并且发出奇臭味。整个身体从前胸到背后，从上身到四肢，似乎每个汗毛孔先后都经历了一遍，红点点发展到小洞洞，有绿豆大小的范围，最后是黑斑，多处穴位如潭中穴、咽喉、天目穴以及命门穴等穴也经历了一遍。我是1994年喜得大法，有幸两次参加李洪志老师的讲法班，当时不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而是觉得大法的法理好来修炼的，身体上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磨难。现在身体出现了磨难，我没有声张，承受着该我承受的那一部分，身体出现了磨难也不一定是坏事，在磨难中悟法悟道，坚定自己的正念，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是没有病的，病是常人中的形式，修炼的人不应该有病，更不应该去常人的医院，一念之差会有不同的后果。关于病业，师尊在转法轮第六讲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了，也不一定都是消病业，也可能是开工开穴，真真假假重在悟啊，经济要旨悟。近几年有一部分同修在他们身体出现磨难时，因为在法理上认识不清，或去了医院，或采取常人中的方式进行处理，被邪恶的旧势力钻了空子，以病业的形式拖走了生命，给大法给救度世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也有得法早的学员。过了一段时间，我想我不应该个人默默地承受，应该告诉同修一起帮我正视这一磨难，增强意志，消除旧势力孤立间隔，以其达到对我肉身的干扰与迫害的因素。当我想告诉同修时，大脑里出现不能说，万一磨难大过不了关早走了，那别人就会认为你是说假话。我立即否定，这不是真正的我，不是我的想法。我想起了师父在曼哈顿讲法里说，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不想失去，再过早的叫他们走，大法弟子的圆满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你早走也给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造成损失，也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目前正需要人手，不要造成损失。我想大家就尽量的做好正念足一些，避免损失。我不上你旧势力的当，我的生命是来同化大法注视正法的，我的肉身要在这个世上为正视大法，为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弘誓大愿，正念足了，邪恶也就没招了。经过这次肉身的磨难，让我从根本上破除了一些旧的观念，从开始修炼的那一刻起，师父就给我们重新安排了人生道路，不存在什么祖传病业的情况，在思想上不能有一丝病的概念。出现的坎坷，一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二是师父利用其提高弟子的悟性与认识，因为整个修炼过程自始至终都存在一个悟性问题。这期间丈夫也在静静地观察我， 一天在餐桌上吃饭，我对丈夫说，一个人得病是因为体内有病毒素的集成，常人能理解的这层理，如果病毒素从汗毛孔排出会怎样？他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我把衣服撩起来让他看，怎么样？他一看惊呆了，长时间的回不过神来，眼睛里含着泪花，他震撼了。我说，修大法的人有师父管着，自身的功也能把体内的病毒排出去，要是听了你的话去医院，花上10万8万的也不一定治得好。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真是奇迹。后来我做真相资料，他也不反对了，与有缘人讲真相也不阻止了，有时还帮着劝说。我身体虽然出现了磨难，一点都不影响做三件事，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同修送来了一台旧式电脑，送来了一些资金，我买了一台打印机，小花又开始正常工作了，一切又恢复到正常的修炼状态。一路走过来，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唯有精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百正祭典，坚定正念，奇迹显现。正念正行中，师父会赐予我们一切。针对党政部门人群讲真相两例，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梅一的文章。百正祭典，坚定正念，奇迹显现。有一位同修因发送真相资料被恶警用枪打中小腿，后被非法判重刑14年，被非法关押在监狱，至今11年过去了，始终不转化，不签三书。2010年5月1日前，家人得知他在狱中病得很重，一些同修和家属同修悟道，这是师父让我们把他营救出来。以前也多次营救过，但都没有成功。这次我们整体配合，在营救过程中始终以法为师，学好法，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信师信法，摆正基点，坚定正念到底。结果100天后将他成功营救出来。一，成立专门的营救小组，全面配合营救同修。通过学法和切磋，我们认识到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这么好的同修还没营救出来，是我们整体的失误，应该把此事当作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一部分，整体协调配合，及早地营救出同修。无数事实证明，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只要以法为师，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到底，就一定能救出同修。于是我们成立了以家属和家属同修为主的专门小组，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到监狱要人。5月1日到监狱后，首先要求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本人， 由于家属同修正念足，没有怕心，突破了监区、科室等狱方的层层阻拦，见到了同修。大家与他在法上切磋，让他以法为师，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到底，与家人和外面同修配合，闯出魔窟。家属以同修病重为由，向狱方提出放人，其他同修整体配合，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上网曝光同修在狱中被迫害致病重的实际情况，海内外同修给有关人员打真相电话，发真相短信，写真相信，上地区平台，当地同修积极配合整体发正念解体邪恶等等。家属同修每天找有关负责人及监狱长交涉，慈悲讲真相，并坚定表示如不放人就到省或北京上告。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狱方退让了，同意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做体检和医生鉴定，而后狱方提出给同修进行治疗，被同修拒绝，坚决要求回家通过修炼恢复健康。狱方退步了，让写三书签字不练了，然后办保外就医。被关押的同修坚决不配合，不写三书，不签字。在他的正念坚持下，狱方给办理了保外就医，上报省里等着批示。可是省里批回来后却是重新鉴定，家属一看误以为不和常人一样花钱是办不成的，就凑了5000元钱给了狱方，然后回家等候消息。回来后营救小组进行了交流，共同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意外。家属同修找到了欢喜心、做事心、执着亲情的心，送钱给邪恶输血，这些都不在法上，积点不正，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狱方欺骗了。交流中大家认识到，师父早就告诉我们，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事情能够进展到前面那一步，不就是因为整体行动起来，给有关各个方面讲清真相才出现的吗？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大任，必须坚定地信师信法，在营救的过程中继续坚持讲清真相，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助师正法，把过程中所遇到的众生救了。交流之后法理上清晰了，我们重新开始营救。二，摆正基点，坚定正念，奇迹显现。正当我们准备和狱方继续交涉讲清真相时，三个亲属同修却突然病了，一个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不能下地走路，另两个也病得不轻，不想吃饭，不想起床。同修悟道这是邪恶干扰，绝不承认，并告诉这三位同修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持学法练功，加大力度发正念，要起床正常生活。3天后这三位同修基本恢复正常。邪恶挡不住大法弟子正视法，家属同修又重新与狱方交涉讲真相，狱方只好将钱退了回来，耍花招说报表签字写得不清，让家属告法医和医院。我们不动心，坚持打语音真相电话，发真相短信，期间接听真相的狱方工作人员不断增多，家属同修坚持每天与狱方协商交涉，遇到相关人员就讲真相劝三退。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狱方的有缘人三退了，甚至有的领导也三退了。与此同时，被非法关押的狱中同修也以绝食方式反迫害，病情加重。就在此时，省巡回检查团到该监狱进行检查，家属准备向检查团讲真相上告，这让狱方感到紧张，戒备森严，连厕所都不让进。这天又正赶上我母亲病危，医生和救护车已来了，我们子女们都守在身边等着母亲咽最后一口气了。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说省检查团来了，监狱戒备森严，进不去。我果断地告诉他们发正念，让检查团长检查狱中同修的监号。我想的是利用这一步给狱方施加压力。我在子女中排行老大，父亲已去世，放下手机我环顾了一下弟弟妹妹和亲属们，他们都把目光移开了。我在心里说，妈妈，请谅解您的大儿子吧，儿子现在必须离开您一会，对不住您老了。师父呀，求求您了，我得打电话给同修，在此之前请您帮助让我母亲等我回来。我对亲属们轻声说，我去话吧打个电话，马上就回来，一咬牙出去了。等我打完电话通知同修们为狱中的事情发正念回来，庆幸我母亲还没咽最后一口气，我脱口而出谢谢师父。第二天，狱中被迫害的同修的亲属同修打电话说，谢谢师父，省检查团真的直接去检查了关押同修的监号， 一看同修病成这样，为表示工作负责吧，竟大发雷霆，要直接给该监狱扣分，训斥陪同的监狱长为何不赶快往出办保外就医。监狱长仍借口什么法件填写失误，得重新报批保外等搪塞。检查团的团长指示狱方马上从简上报，不走程序，下周特批。监狱长找到亲属和有关人员，按保外合格标准填报表。此时被迫害的同修已经体弱的不能再做体检了，监狱长就派车到医院，把医生和有关人员接到监号，给同修单独做了检查，然后签字盖章。狱方让家属跟着一起到省司法局报批，因那天司法局的头目不齐，审批会没开成，说要等一周之后再开会。怎么办？同修的身体等不了一周，家人心里不稳了。我鼓励家属同修千万不能动心，我们一切都按法的要求做到位了，邪恶已经解体。师父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100%的信师信法，这次同修一定能回家。在审批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大法的神威。周五早7点多钟接到狱中同修哥哥的电话，说狱警来了，告诉早8点到市公安局和国保大队办理同修保外就医手续，让我协调地区同修发正念。8点20分同修哥哥说手续已经办完，因为情况特殊，公安局和国保大队无法阻挡，都顺利的盖章签字了。省司法局为狱中同修做了特批，同修的保外就医审批合格了。同修出狱那天正好是此次营救工作开始的第100天。出狱时被迫害的同修是由当地同修用担架抬到车上的，可该同修回到家时却是自己走下车来的。在现场的同修都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3个月的清除邪恶营救同修的大战，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本地和相关地区同修整体正念配合下成功结束了。整个过程就是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过程。以法为师，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100%的信师信法，不忘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正法修炼的根本责任。基点摆正了，一切都会顺利。师父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按着师父安排好的路坚定走到底，就出奇迹，就能走出正实法的路来。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葫芦岛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中，师父会赐予我们一切。我是一名99年以前得法的弟子，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红传和神奇。那时每天早起去练功点练功，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大家都是那么的认真祥和，心很纯净，那一段时间是多么美好。99年邪恶迫害大法后，由于自己当时怕心很重，不敢走出来证实法，反而在单位的压力面前妥协了，违心的签字同意放弃修炼。在签名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感觉到真我在哭，我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中共宣传无神论，他是在愚弄咱老百姓啊，否则他就不会非得逼大家签字，也不会非得让每个加入他组织的人对他宣誓效忠。不修炼以后，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生活没有目标，常常梦到自己在黑暗中往下滑，身体也不如以前那么好。后来我和丈夫去广东打工，挣的钱多了，可心里并不快乐。我真想修大法呀。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让家乡的同修找到我，同修给我资料，鼓励我多学法。开始的时候干扰很大，有一天同修给我发短信问我要不要 MP3， 丈夫看到了，就软硬兼施逼着我说暂时不练了，等过几年再练。我知道绝不能妥协，大法是我生命中的明灯， 没有大法，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我坐着、站着、躺着都不行，他一直拉我、拽我，不让我安静，嘴里说着一些不好的话。我在心中发正念，解体控制他的另外空间的邪恶，不许邪恶利用他对大法犯罪，不许干扰我修炼，同时请师父加持。开始几分钟，他还是在干扰我，我没有动心，我相信师父一定会帮助我。发了一会儿，我突然觉得脑子中一下很静，一种很强大的力量飞出去了，他马上软下来说，算了，你休息吧，谢谢师父帮我过了这一关。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啊，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心正念正，师父就会帮我们。有一个邻居，他就是被无神论毒害的人，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不相信。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让我马上过去一下，我和丈夫匆忙去了他老母亲给我开的门，我一进门一看，他在床上躺着呢，他一脸痛苦的样子。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可能吃坏东西了，呕吐，但只拉过一次，头痛的要裂开似的，挺不了了，让我帮他叫救护车送他上医院。他丈夫在外地工作，女儿念高中还没回来，老母亲70多岁了，身体不好还健忘。我帮他找到身份证、医保卡等各种所需的证件，又拿了2件衣服，扶他到路边去等救护车。我们坐在水泥墩上，他把头靠在我身上轻轻哭泣，看他痛苦的样子，我觉得他很可怜，活得也很苦。这时我没有想他平时常骂人，对钱看得比啥都重，对丈夫刻薄，我想这也许是让他得救的一个机缘。我要救他，师父说过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2003年元宵节讲法，他也许是从很高层次下来，相信正法必成，相信一定能得到救度，才冒着天胆来到这险恶的人世。我们也是被师父从地狱里捞起，一遍一遍的洗净，还怎么能带着人的各种观念去挑选要救的人呢？师父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就看众生在正法中的态度，我们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常人的过往之过呢？这时我也没有了怕念了会没有效果的心，我对他说，看你多难受啊，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没事的，相信吧，真的为了你好，念吧，我也帮你念。他的真念出来了，他一字一顿地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开始帮他念。念着念着，我丈夫迎着救护车来了，我扶他上车，在车里我说，感觉好点了吗？咱们接着念。他点点头，他诚心在念，我也诚心地念，我们都出声地念，很快到了医院了。下车时我问他好些了吧，他说好多了。我扶着他进了急诊室，这时他神态已经正常了，医生询问他，他说现在只有一点点痛了，因为我们是坐急救车去的，医生为了保险起见让我们上二楼去找另一个医生看看。我对他说，你看多灵，咱们接着念吧，就好了，就没事了。我们一路念到了二楼，他和没事人一样，一点也不疼了，这哪像用急救车拉来的病人。医生说他没什么事儿，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的来医院，要是不放心就买点去痛片和肠炎灵就行了。就这样我们俩一路走回了家。我趁热打铁又给他讲，这回你相信了吧，他说真灵啊，我说你就退了队吧，他高兴地同意了，他终于得救了，我真的为他高兴。回到家我给丈夫讲了这件事，他也觉得很神奇，我说你就退了吧，他终于同意了。在这以前我给他讲了多次让他退出邪党，他就是不同意，这是师父的慈悲，施恩浩荡，施恩重，是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不了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救人这件事情，表面是我们在做，实质上只要我们心性到位，师父就会加持我们，师父的法身就会救了那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无量众生。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但是得我们去讲清真相，只有抱着一颗纯净的心讲真相，才能救得了人。 即使许许多多修炼的人和相信大法的世人，都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救度。这也是为什么还有许许多多人在共产邪党的迫害下，还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法轮大法好，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原因。朋友们，别错过机缘，别被谎言迷住双眼，这是救人的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生命就会变得美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明正的文章，针对党政部门人群讲真相两例。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职业的人群，最近遇到的党政部门的人比较多些，现择两例与同修分享。那天我遇到一位党政机关的副局长，他说他要下派到某镇去当副书记，我说要提拔你了，他说非也，我已经下派过一次了，这次是我们其他几个局领导都走不开，我又去抵触。我说看来你还真为邪党卖命。他说当然，我是党员。我说你应该当邪党的总书记。他说那哪可能呢。我说如今除了你这么信这个邪党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不信你对你们的市委书记说，你今天你退出邪党，明天就可以当省长，你看他干不干。他说谁都会干。我说其实你们这些邪党政干部真正信的是帽子和票子，加入邪党是为了仕途走得好一些，对吗？他说那是。我说其实你也知道邪党腐败透了，难道你真的没有怨言吗？他说那又能怎样呢。我说你是有知识的人，应该知道中国历代认为是女娲造的人。他说那是历史故事。我说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敬天信神的，难道我们的祖宗都是愚昧的？如今美国人 90% 的都信基督教，信天主教的，爱因斯坦也是走入宗教信神的，他们都愚昧吗？现在年轻人不信神是因为邪党这些年强制洗脑宣传的结果，谬论讲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其实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信神的。我问他过年过节你给不给你祖上烧纸，他说那是祭奠。我问他你信神吗，他说说不上信但也不反对。我说其实现在很多老百姓和很多当官的是信神的，开着官车烧纸，这你知道吗？咱们修建市政府还请了好几起风水先生看风水。他说有这事。我说无论他们怎么做神都无法保佑他。他说为什么。我说他站在无神论一边，他反对神，神无法保佑他，他必须三退，站在神的一边神才能保佑他。你入党入团入队时举手宣誓说要把一生献给邪党，宣誓就是赌咒，从那时起就被烙上了受记，你必须从内心退出来神才能管你。你只要从心里发一念说 把我原来入党团队的宣誓作废就行。神佛看人心，你心里想什么他知道。你如果愿意，我帮你取个化名，用杨生这个名字三退了吧，真的希望你再升一级。他高兴地说，好。一天与一协党村支书闲聊，我说，你们现在干部好当了，一不催粮，二不催款。他说，不好当。我说，为什么？他说，一是现在的人政策比你我都学得精，而且动不动就爱动粗；二是现在法轮功多，不好管。我说，法轮功怎么不好管？他说，他们一天发传单，发酒瓶，喊人家退党。我问他，你们那的法轮功有没有做偷盗的、骗人的、打人骂人的？他说，他们不干这个，他们反党，劝人退党。我问他，他们发的东西你看过吗？他说，不看。我说，我看过他们发的传单和酒瓶，其实他们说的那些东西都是现在现实存在的事情，不信你看一看就知道了。他们劝人退党是说不久的将来人类会有大劫难，因为邪党是无神论，你站在无神论一边，大劫难来时神无法保佑你，你真心的从无神论中退出来，神就会保佑你，你才能得到平安。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别人，是真心为别人好，其实是大善的行为。他微微颔首，看得出来他在思考。我继续说，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把地主斗得很惨，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斗得很欢，批刘少奇的时候我们也很心情激愤，当时在媒体鼓吹下认为自己做得很对，现在想想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你看看法轮功那些人，除了媒体上栽赃他们的外，其实他们一个个都是很好的好人。你完全听信上面的话整他们，那么你那里的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你整好人好事，那坏人坏事肯定就会多起来，你干部就不好当。练法轮功的也是你的好子民，你能保护他们，你会得福报的。他说，上面抓他们，我保护不了。我说，那么你那的法轮功人多了，上级会认为你能干吗？他说，不。我说，你那根本就没有法轮功案例，你上面才高兴呢，有没有不都是你在说吗？他好像是开窍了点，直点头。我说，为了自己的安全，你真的应该退出协党组织，当然不是叫你去他们那儿去退，是从内心里退出来。我看你这个人很善良，就用个化名张善退出来，也用不着给其他人讲，天知地知你知神知，以后有什么大劫难你就平安了，多好啊。他开心地笑着点头说，好。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境遇的人心中会形成不同的思想观念，在讲真相中，只要我们留意会感受得到的。我们抱着救人的善念，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只要我们用心去救人，师父会开启我们的心智，会把有缘人领到我们身边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众生在期盼。 年的正寒露，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